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到，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蒙上帝呼召的人，虽然前面的许多信心的伟人，如同我已经讲过的亚伯，已经讲过的以诺，已经讲过的挪亚，但是圣经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蒙召，那么他们离开他们原来的地方。神的呼召这件事情，在今天教会信徒的观念中间是很普遍的。我们提到呼召，我们就知道是什么事。特别是做传道的人，他们若不是蒙召，他们也很难把事业放下，把他整个前途的计划放下，走上帝要他们走传福音的道路。所以蒙召、呼召这件事，在我们今天信徒的中间是很普遍的一个观念。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是第一个听见这个呼召的人。所以神从天上赐下他的恩召给他，他在地上回应天上的旨意。这是圣徒一个很清楚的责任，就是我们在地上回应天上的呼召，我们在地上遵循天上的旨意。当门徒问耶稣基督说，请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提到一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句话呢？因为神的旨意在天上，所有的天君天子都一定顺从，一定在他的面前屈服敬拜，遵行他的命令。神的命令在天上没有拦阻，神的命令在地上受太多的拦阻。所以神要这些属于神的子女有这个心愿，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在世界中间看见最宝贵的人，就是那些明白他心意，肯顺从他的呼召，行在他道路中间，顺服圣灵引导的人。只要天上的旨意在地上被成全，天上的宝座被世人所尊重，神永恒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得以无拦无阻的遵行出来。感谢主，感谢上帝。当神的道透过我们可以这样施行的时候，那么神的心就得着满足。上帝在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世代只有一个人在乌尔这个地方，他是跟随主，他是敬畏上帝，他是相信独一的上帝。那这个呼召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顺从上帝。神的呼召可以说分成几个阶段，从乌尔出来，再从哈兰出来。当亚伯拉罕从哈兰出来的时候是75岁的时候。那我们提到一件事情，他因信而遵命，因信而顺从，他就出来了。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是75岁，亚伯拉罕离开世界的时候是175岁。所以这也就是说，他为了顺从上帝，他这天蒙召顺服以后，直到他死的一个世纪中间，他没有违背上帝，他没有离开上帝，他就这样把以后的日子每一天都走在神呼召他出来的这条道路中间。他离开乌尔的时候是离开非常高贵的地位和非常尊荣的生活，非常富裕的物质的享受。当他离开乌尔的时候，可能他的房子有65到100间，正像现在考古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富裕的家庭。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住帐篷，直到他死的时候没有再建一间的房子。亚伯兰不再建房子，亚伯兰不再住进房子，亚伯兰就住在帐篷中间100年，到他死的日子。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他是离开优越 的环境，富裕的生活，崇高的地位，人对他很大的尊重，然后就过一个了，从此以后没有再建房子的这个生活。这一百年中间不再住进房子，一百年中间只住在帐篷中间，这是何等漫长的路。因为他不知道他要活几岁啊，根据他以前的记录，挪亚是活了六百多岁，挪亚活了六百多岁才离开世界，所以马图萨拉活了969岁才离开世界，所以这些祖先年纪这么长，他75岁猛葬，那他顺不也就是从此也不再逃离回去了， Never return。 所以这就是猛葬的人要自己对自己很清楚的对自己提醒，我是永不回去。我记得我当我奉献自己的时候，我跪在前头流泪，整个全身衣服完全草湿。那个祭司文牧师要我们跟他一句一句话祷告，其中有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一次献上永不收回。大家说，一次献上永不收回。我这一生没有一秒钟在考虑要不要离开传道的这个，没有一天敢想象会不会会改行，没有这个观念。我只有一个观念，我是不是做了最好，我是不是已经尽心尽力，我能不能付更大的代价，我能不能做更多的工作，我能不能对更多的人做见证，我能不能有更大的效力，在世界的日子中间被主所用。这样呢，那一句话给我的影响是很深的，一次奉献永不收回， A way of no return, A decision of no regret。 一个决定是一个永不后悔的决定，一个顺从是永不再讨价还价的顺从，一个一去不还的道路，这就是顺服神呼召奉献的道路。亚伯拉罕的一百年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一百年，他的一百年是不考虑回家的一百年。亚伯拉罕一百年过了一个非常反合性的吊诡性的生活，他是王者气派的人，但是变成牧羊人的身份，他是大富翁的一种优越条件出来的地方的人，但他过一个流浪而没有定居的地方的一个游牧的人。亚伯拉罕一生所建筑的是什么？不是别墅，不是房子，不是公司的大房屋，他只有建筑一种东西，建筑祭坛。他到的地方一定先建祭坛，然后搭帐篷。建祭坛是主所需要的，他与主之间的关系所需要的，是神要他做的。搭帐篷是他自己的生活所需要的，所以他到的地方先足后急。大家说先足后急，这个与所罗门是很不同的地方。所罗门建自己的建耶和华的殿的时候用了7年的时间，而所罗门建自己的这个王宫的用了13年的时间，他是把自己的需要比神的工作的需要看得更重要。这是两种不同的侍奉主的人。我们侍奉主的人是把神当作优先，或者把自己当作优先；把神的家当作优先，或者把自己的家当作优先；把神的儿女的需要当作优先，或者把我们自己的儿女的需要当作优先。如果一个人真正尊主为大，主不会放弃他的家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照顾上帝的家，上帝给他智慧也会照顾他的家。如果一个人以主为大，神不会丢掉他，不会忘记他。亚伯拉罕一生一世不再建房子，他只懂得筑祭坛，因为在祭坛上他可以献祭，他可以祷告，他可以奉献，他可以向主许愿。那他支搭帐篷，他所筑的坛没有拆下来的，他所建的支搭的帐篷还要再拆下来的，因为他移动的时候支搭帐篷收拾帐篷，支搭帐篷收拾帐篷，但是神的坛他没有筑了以后拆下来，那些石头搬到地方再筑坛再搬下来，不筑坛就留作一个纪念，我曾经在这个地步 到这个地方会见我的神，向他祈祷，对他许愿，奉献给他。那他到别的地方，他再筑坛，他再搭帐篷，坛是永恒的主与他之间一个交通所需要的啊，支搭帐篷是地上暂时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帐篷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帐篷的生活是很闷热的，帐篷的生活是很危险的，帐篷的生活是没有根基的。他就这样过100年，搭帐篷、撤帐篷的生活，是继续不断提醒自己：这世界不是我的家，这世界不是永恒的。我昨天对你们说，我们应当非常佩服亚伯拉罕的太太，这个撒拉，原名叫撒莱，这个女子不是普通女子，她一定是万族的闺女，她一定是全城最漂亮的美女，因为她到89岁，连做王的还盼望跟她结婚。你看她多么美，多么美丽的人，她一到的地方，所有的男人眼睛都转动方向。他所到的地方马上吸引所有人对他的注意，这样一个美女嫁给亚伯拉罕，可惜这么美丽但是没有生孩子，所以美中不足。那怎么办呢？当亚伯拉罕跟随主顺服主，正在神的呼召之下遵命出去的时候，撒拉没有计较，他跟着出去，这是很伟大的女子。所以圣经心又说，你们的效法撒拉，因为撒拉尊重自己的丈夫，称他为主，他以顺从、以温柔、以安静，成为众生之母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成为众那些生养儿女的人一个好的榜样，成为一个真正的贤内助，一个好的表率。撒拉跟他出去的时候，后来呢，他也神给他儿子，那以撒就照样住在帐篷里面。所以这些圣经说，亚伯兰出去住在帐篷做客，他在应许之地做客，如同以撒雅各一样，他们都住在帐篷里面。你可想象撒拉要怎么样叫他的孩子呢？许多做母亲的在过去非常富裕、非常这个优越的生活里面呢，有留下的记忆，跟现今简陋的生活相比的时候，常常会哀怨：我从前不是这样的，我从前不是这样苦的，我为什么嫁给你？我为什么变成这样的一个女子呢？我要跟你到处漂流，到漂流，到处住在帐篷里面，我真的受不了，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你的父亲怎么害你的母亲。如果撒拉用这种教育的话，那么这三代都不能住帐篷。马上以撒年少得志，长大体格健壮起来的时候，反抗父亲，跟母亲逃回米索波大米去，是不是如此？可能的，许多妇女做母亲的对孩子的教育常常是比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有更大的不孝，所以做母亲的有意无意，你一定要谨慎，你留下什么影响在你的儿女的身上。这一节圣经是很感动我的，因为呢，亚伯拉罕出去搭帐篷，就同以撒、雅各同盟应许的人一样搭帐篷。那为什么呢？以撒不想回去呢？为什么雅各不想回去呢？为什么他们还照样爸爸是搭帐篷，我就跟他搭帐篷？不是，爸爸从前不是这样的，他是住在非常大的房子里面的，因为那一位叫做耶和华的上帝呼召了他变成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女子不能跟丈夫同受，结果在第二代的时候就把埋怨传下去，许多做师母的不能与丈夫同心，以后就把这些怨言和这些仇恨放在孩子身上，所以许多牧师的孩子都不肯做牧师，许多做牧师的儿女他们都抵挡教会，反对牧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身为牧师子女受亏太多了，能够真正医疗他们的是师母，真正医疗他们的是同心的母亲，对他们讲 传道工作、侍奉工作、跟随主的道路是非常尊贵、非常荣耀的。我的师母，我平常都讲我的太太啊，她呢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她的房子是差不多40坪的土地啊，房子后院里面有一个小的篮球场，她的房间都是超过15坪的一个房间。那么当她嫁给我的那一天，结婚了，我把她带进我的房间，我的房间是不到2坪。那就这样，我们自己设计床多少大，厨多少大，这桌子都刚刚好，留一个门可以进去，那么可以在那里预备奖章，可以在那里睡觉，衣服放在那里，就是单单这样。我不知道他那时的感觉是如何，而我又很严格的限制他只能穿没有花纹的衣服啊，单色的衣服 monochrome 啊。那个时候他很乖很顺服，等到后来我想我何必要这么严格呢，是我放松给他，他才穿别的衣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富有变成贫穷，这种限制是很难的。从贫穷变成富有，这个松懈是很舒服的。所以我后来就定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享受，什么叫做受苦。受苦就是从原有的自由这个拉紧一点，就叫做受苦了。什么叫做享受？从原有的束缚中间放松一点，就是享受了。所以我不管你坐什么车，不管你吃什么饭，我不管你住怎么样的房子，如果你从原有的自由被紧束下来，那就是叫做痛苦。从原有的紧束被放松出来，你就是叫做享受。我的母亲常常会对我讲一句，你要知道你妈妈年轻的时候两个耳朵一边一个就是2.5克的钻石，而且是最干净最贵的钻石。我从前嫁给你父亲的时候，你父亲是全东南亚最大的两个有钱人其中一个的总经理，他每年赚的钱是几千万美金。那个时候的几千万美金不是现在的几千万美金，是几亿的。所以他建几十座的房子在中国，把我带回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怎样怎样，他会告诉我们。所以当我想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离开这一个暗蓝到所应许，我不知道哪一块地是应许的时候，他的顺服是很伟大，他对神的顺服是很伟大，他实实在在可以做我们有信心之人的父母，因为他是因信而有顺服的行为的人。而撒拉甘愿跟他，美女住帐篷能住几天？撒拉出去的时候是65岁，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35+27是多少啊？你不会算的，35+27多少啊？啊，62年，撒拉亚伯拉100年住帐篷，撒拉62年住帐篷。你要知道，撒拉的岁数127，是全本圣经唯一被记载下来的女人的寿命。全本圣经所有男人寿命有记载的时候，都不记载他的太太几岁死，只有记载撒拉几岁死。那为什么要记载撒拉几岁死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大概很闷，住在帐篷很苦，结果苦死了，或者他们受不了他死了。多数女人的寿命平均比男人多5岁，所以如果你娶一个比你小5岁的女孩子，也就是你无意之中要她做寡妇10年，这个是逻辑啊，这个不是爱情，是讲逻辑啊。亚伯拉罕立这个在地上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在应许之地做客。大家说，他在应许之地做客。为什么在应许之地做客呢？神说，我应许给你，我给你。那你说，主啊，你给我，我就在这地做主人吗？上帝说，不，我应许，我应许给你，这是应许之地。那应许什么时候变成事实呢？应许是个 promise， 对不对呢？ promise 是事先的，什么时候事情真正发生在一个事实这个地变成我的呢？神又不说。所以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困难就在这个地方，神把应许给我们，却没有把那年日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看见一个意象，那意象跟我们的现实有一段的距离。神告诉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但他把命令先赐下来，要我们遵行命令，苦得不得了，然后才可以享受应许。而应许什么时候真正变成事实又不讲。亚伯兰明白，亚伯兰怎么明白我不知道，他清清楚楚就悟，他清清楚楚明白他在应许之地不是主人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灵性，在应许之地是客人。人客跟主人不同地方在哪里呢？主人可以随身说话，随地吐痰，要怎样就怎样，他不管一切，因为他是主人。客人呢一定要客气，因为你没有客人的态度，人家就会生气，所以你就要客气啊，以客气的态度住在别的地方。你看见为什么你到别人家的时候跟别人讲话总是笑脸的弯弯腰的，总是很温柔的，回家就不一样啊，笑的都有经验啦啊。你听过你的家人对你说，一回家这副脸孔就出来了，我说刚才看你在别人家里你那么温柔那么有礼貌，为什么你对爸爸妈妈这样？你说这是家吗？家就是我很自然很坦白把我心里面一切的一切正正直直的表现出来的地方，这个叫做家吗？如果连这个地方都没有，我死了，我发疯了，我没有办法对个我了。在别人那边我客气不是真的，我是因为怕人家生气，我就比较客气一点点。爸爸你不要以为我对你不好，是我对别人是不得不那样，我对你我是好，但是不给你看就是，我的外表就是这样。你在做人客的时候你一定比较有礼貌，比较谦卑，比较不敢碰人家的东西，比较怕弄坏人家的东西。如果有人把东西寄给我，我会比我自己的东西更好好保护，因为这不是我的，我自己的丢了那是我自己的丢了，我责任感很大。我对自己的孩子很严格，对别的孩子我比较松，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我有责任教导他训练他，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别人的我对他笑笑好好的，反正责任他爸爸的。你不奇怪有时候你家里的人说你对别人更好对我不好，不是这样讲的，因为人与人之间还不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交浅不能延伸，对不对啊？所以呢，只能客客气气的。那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他懂得怎样自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事情。这世界如果不是我们的家，如果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应当用怎么样态度对待人？亚伯拉罕非常谨慎，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做客，他一直提醒自己，这我是客人，我是客旅，我不是主人，所以我应当尽责任，照着客旅应当行的事，应当有的礼貌，应当表现的态度来对待人，很不简单。如果你在做客的时候你每天都是不太轻松的，你每天做客的时候都会记得会不会这件事使他感到不舒服，我这个态度以及他对我的反感，我有没有做一些事使人家讨厌呢？你做客的时候你会不太自由不太放松的，但当你回家的时候整个松懈下来，你呼叫叫猪一样大声也没有人管。所以亚伯拉罕那一百年他到底是怎样生活？在应许之地做客，这应当基督徒学习。这世界是天父的，这世界是我的上帝创造的，但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归给我的主，但是这个世界暂时交给魔鬼统治，这个世界暂时有许多作恶的人正在管理我，这个世界的我是什么？在应许之地做客。亚伯兰家在哪里？在乌尔。他回去不，这是什么？应许之地。他当着主人也不，
你看难不难？很困难是不是？在应许之地是神已经给他的，不能做主啊，真正做主的地方他不要回去，所以他在这里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生活，他就也维持这种紧张的心理关系到死的地步。基督徒有时候你会思想，我岂不是天之骄子，神天父借着圣灵重生我成为他的儿女吗？我可以自然自在享受上帝的一切。但是不是，我们要谨慎我们言语行为，免得这世界的罪人因为看见我们不像样而抵挡而羞辱我们。我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关系。亚伯拉罕懂得怎样自处，他懂得怎么样与人交往，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很近角性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这个矛盾的自角。 I am only a guest in this world. This is not my eternal land. This is not my home. I'm a guest only. I should behave as a guest. 我应当行事为人如同客旅，要客气，不能随便。你做客的时候你不能随便，亚伯兰清楚这一点。所以当撒拉死的时候，亚伯兰怎么样呢？亚伯兰现在发现，我客旅的生活，我的配偶离开世界了，我以后要走的路还远，但是呢，我不能把他带去了，他是嫌内助，不能再陪伴我了，怎么办呢？我一定要把他埋葬。哎呀，我这块地是神应许的，这块地自然是神应许的，这个地就是我的。但是他说不，我不过是做客，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就以为你是主人，乱来一场，这就是你的灵性不能做见证的地方。你说我已经奉献做传道，就以为自己像传道人一样大开奋进会，这个骂那个骂，你还在应许之地做客。我常对我的学生说，你以为你现在做传道，或者你按你的牧师派到一个地方，你就是领袖了，不，你这侍奉前面的三年不过是 introduction。 我以神的仆人对你讲话，不，人家看你是不是神的仆人还不知道，等三年才肯定你是不是神的仆人。有很多的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就在应许之地做主，在应许之地就作威作福，因为神应许我，我要这样做，你要怎么样，我是传道的，我一定是你的领袖。他们看你真的蒙召吗？你真的像传道吗？你真的有牧羊的心吗？不一定。你说有，你找一些赞成你的人都说有，因为不赞成你早就溜走了，因为你做主嘛，所以那些人就把他自己当着客就走了。你是主，当然你里面的人都赞成你。现在的弟兄姊妹在应许之地做客，给我很大的启发，很大的启发。每一次我侍奉主的，我里面有一个挣扎，一个紧张关系。我站在台上，我以神的仆人的身份讲道，但我在那个地方我是客，应许之地做客。大家说应许之地做客。当撒拉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要找一个地方埋葬，他找了莫比拉洞，在橡树的旁边，那个地方他有过很好的经历。现在他要把他的太太放在那里，这里是你安息的地方，我亲爱的妻子，我要把你放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是谁的呢？应许的吗？上帝岂不是曾经对亚伯兰说，你走遍这地，纵横走。他纵横横纵纵加横就是十字架。所以有人说亚伯兰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土地就给他拿去了。你纵横走遍这地，我就赐给你。主啊，你已经赐给我了吗？你已经赐给我就是我的，现在我要这块地里面这个最好的地方来葬我的太太。好了，把它埋葬了。亚伯兰说不，那块地到地上的法律来说是赫人的，赫人曾经有个大帝国，赫人的土地很大的，但亚伯拉罕的时代赫人的声势已经不太大了，当然他们还有相当大的权柄，这笔地皮是他的。要不然就找赫人的领袖对他说，让我可以买这块地来安葬我的妻子吗？哦，他们都知道要不然是尊贵的人，他是一个不随便的人，他对要不然说，就拿去用吧，你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亚伯拉罕一生懂得怎样与人相处，很多很多年轻的传道人不懂，只懂得听他话的人相处，与那些不同意见的很难相处。亚伯拉罕跟何人相处，跟什么人相处，很懂得。亚伯拉罕对何人说，虽然我们感情很好，但是我一定要付钱。哎呀，我主不必付钱了，哪去用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一定不要，所以亚伯拉罕说，你给我算这块地这多少。他们把当时的地价估了以后，他就把400舍克拉的银子交给何人，把这块地埋了，照价还。今天基督徒要记得，你到书店去买书的时候要照价还，你不要说我是基督徒尽量打折扣打折扣，我是牧师更大的折扣，牧师不是乞丐，大家说。有一个基督教书店的人对我说，他说呢，最坏的就是牧师，已经给他8折，难道牧师不是5折吗？好像牧师要吃饭别人不必吃饭一样。他不懂什么，就不懂这一点，在应许之地做客，客气一点，规矩一点，尽责一点，应当付的付，应当拿的拿，应当交的交，好不好？要不然说不能，我不能拿，我照样地价多少我还给你。我现在上期我不要再上德，请你照收这个钱，因为他清楚知道我是在应许之地做客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这种自我自处与人相处，这种在应许之地做客的心态很清楚的，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些是永恒的东西，要快快霸占据为己有才甘愿，不是。亚伯拉罕这些一定影响他的孩子以撒，他的孩子后来就学了一个榜样，能让的就让他。今天我们要学什么两件重要的事情，不当让的你让你就是妥协，当让的你不让你就是贪心。我们不可以犯贪心的罪，也不可以犯妥协的罪。当争要力争，当让要谦让。大家说，当争要力争，当让要谦让。什么东西当争呢？绝对的真理，信仰的原则，要争，为上帝的道建立争辩。什么当让呢？世界暂时的享受，物质的这些我们可以让。如果我们在当当的事情我们不让，我们就变成与人相争恋红耳赤而没有道德伦理榜样的人。如果我们应当争的我们不争，我们就变出卖真理，妥协与罪恶，与罪人同流合污的基督徒。感谢上帝，圣经很多伟大的例子，当亚伯拉罕当争的时候他争，当让的时候他让。今天我要提到两个他让的最好的例子。他太太死的时候，他应当要付的钱他付，他不是强夺。谦让的美德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基督虽然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体降世为人，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在肉身中间为我们定了罪案。 Kenosis Ekenosen 希腊文的意思，倒空自己，你把自己倒空出来，谦卑谦让，这种美德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从耶稣基督在永恒中间顺服天父而完全谦让自己。我是有你的形象，我们是同等的嘛，为什么你猜我，好不好？我猜你，只有圣父差遣圣子，没有圣子差遣圣父的，圣经没有这个道理的。那为什么你要猜我，不是我猜你，我们不是同等吗？父子圣灵同等同荣同权同恒， same eternity same authority。 耶稣基督不与上帝因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降世为人，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谦让的心有什么好争的？这世界不是我的家。亚伯拉罕懂得谦让，他 对还不认识或者还不是同一信仰的人，他绝对不争取利益。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明白的一个道理，对外邦人一文不取。你建礼拜堂的不需要向外邦人募捐，你教会要做一些树立的工作的，不要靠有钱的外邦人来帮助你，绝对不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不是属于主的，他的钱没有资格参与圣工。这些都是圣经的原则。我们是在做客，在应许之地做客的。既然做客，那有什么好争的？我已经对你在第四章的提过了。罗德因为羊越来越多，吃草的地方不够，就挑唆他的仆人与亚伯的仆人相争。伟大的人不听下司制造分裂的话语，伟大的领袖不会跟下面的情绪去发泄自己的感情。亚伯兰在很多的事情上做很伟大伟大很伟大的榜样。当下面的人争的时候，亚伯兰不是跟他们争，他一跟他们争他的灵性就降低了。他也不是跟罗德争，他跟罗德争他的灵性就跟罗德一样的。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你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有什么好争的？你要什么地方去我让你，你选，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山我就向平地。罗德心里想，老人家竟然老糊涂让我选，这个这样的安可不错，如果连这点都没有，我一定不尊重他的。我尊老不过因为老人懂得给我一些利益，好，他就选，他算算算看看看，最好的地方全部拿去了，肥沃的平原，富饶的土地，很多收成可能的地带，全部他拿去了。他很不客气的，亚伯拉罕很客气，罗德很不客气，老人家很懂道理，年轻人强词夺理。他说什么？我要这些，这些，这些。亚伯拉罕好。老人家讲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不是说谎，不是欺骗，不是用钓饵，不是敲诈，不是用老奸计划的手段来蒙蔽年轻的眼睛。他是讲真的，你要就拿去，你最好的地拿去，你向东我就向西，你要平地我就到高山。我说好，我就向平地，你向高山。老人家不运动，心脏才不会阻塞，你的前途很短了，你老了死的时候山上也比较好，我年轻我要拿平原拿肥沃的土地，要不然怎么样？让看见了，这些都实实在在表现他就像这节所说的在应许之地什么做客。今天我们是蒙应许的人吗？是，同盟应许，同归一体，我们一同承受神天上来的恩。我们在地上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效法亚伯拉罕，我们信心致富，在应许之地做客。所以他支搭帐篷，他做客。这个客人为什么不回家呢？因为应许。为什么不回比索波大米？这应许之地。那么这应许之地做什么？做客，麻烦吗？在应许之地做客，亚伯拉罕其实呢，他可以回去的，但是他不回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真正了解这一段圣经的人，全世界从经历里面可能没有多少个。我相信奥古斯丁是一个。奥古斯丁年老的亲眼看见整个罗马帝国要崩溃了，在他眼前世界最大的军国主义，世界最猖狂最有权柄版图最大的帝国，在他有生之年末后那几年摔下去。所以他后来就写一本书叫做 Civitas Dei， 用拉丁文翻过来意思就是 The city of God， 上帝的城。换一句话说，他站在最高的地方看罗马帝国是什么，地上的城，世俗的城，会败坏的城，会灭亡的城，将要毁灭的城。我呢，我要看上面，我等候一个上帝的城。我相信呢，明白这种心理，明白这种感受的人，好像奥古斯丁的人很少。只有那种伟大的心灵，觉察到暂时与永恒之间的对比和的不相称，才会写出一本几千年后的《上帝的城》这样的书出来。他把世界的政治、世界的作秀说、世界的权柄、世界的哲学一一把它分析了。他等候什么？上帝的城来到。感谢上帝。有时候我把奥古斯丁跟尼布加尼撒做一个比较，我思想这两个人呢，可能成为我们最好最好的一个学习的两方面不同的见解。尼布加尼撒在城墙，这岂不是我用我的功劳所建立的城吗？他看他的城多伟大、多绝对、多荣耀、多尊贵，他在那里夸自己的荣耀。而奥古斯丁看整个罗马帝国，这岂不是将要毁灭的城吗？这世界算什么？这世界的城算什么？这世界的荣耀、尊贵、军事、政治、文化、权柄，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我等候着上帝的国来到。这些观念后来到了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些观念到了约翰年老的时候，他讲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这观念到了这个彼得思想里面，他写下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们盼望新天新地降临，有义居在其中。这世界是用罪恶的治理原则来管束罪人的世界，而那世界是用义的原则来管束上帝选民的一个世界。你满足这个世界吗？你沉醉在这个世界中吗？亚伯拉罕说不，因为这世界不是我的家，所以我没有住一座永久的房子，我是支搭帐篷，因为天天做客，做客一百年不要紧。亚伯拉罕很清楚知道，在人间人生的过程中间需要有另外一个盼望，在人生过程中间因为信相信另外一个城市，所以你对他讲赫人的帝国他没有兴趣，巴比伦帝国他没有兴趣，你跟他讲阿卡德的帝国他也没有兴趣，你跟他美索不达米的伟大的建筑我没有兴趣，你没有看过，不是没有看过，我住过，那怎么样？我放掉，你不必再来一扭我，你不再告诉哇给我看这么美这么美，我都知道的。很多年轻人刚刚经历一些物质的享受，头大得不得了，以为呢别人都不懂他这么高级的东西。我从小在寡妇手下长大，我的妈妈我三岁的时候她就没有丈夫，然后呢过一个相当清苦的生活，从早到晚一针一针缝着衣服把孩子养大。那我也不知道过去她是怎么样，有一天呢她把我们带回印尼去，离开中国一到印尼两个多月，中国就落在共产党手里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印尼。但他把我们带回印尼以后，到了我做传道的时候，有一年我在一个地方传道，他来看我。那么有人把我们带去一个地方去游玩，游玩都是经过一个城市，他讲一句话，可以不可以在这个城市经过一个地方，我看看我重新住过的房子。那个人说当然可以了，就唐从容弟兄的妈妈，我们带他经过他要过的地方，他过去住过的房子，我们的车一经过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那是全印尼最大的别墅，你知道多大吗？是11个英亩的土地， 是一个阴谋的土地里面建的房子，所有的窗、所有的洞、所有的门加起来1000个，你不能想象的。然后呢，上去的时候用阶梯像王宫一样，在那个大房子的前面有2个很大的鱼池，一个鱼池大概是差不多这个整个你们这一排这么大，另外一个在那边，两边鱼池深到一个可以灭顶的地步，可以养很多大鱼在里面，活化在上面。现在已经不是别墅了，是天主教修道院，给天主教买去了。我不知道我这个寡妇的穷妈妈从前住过这样的房子，我想她该骗我的。我小的她也不能告诉我，因为我小也听不懂，每天注意我读书注意完，怎么要听她的故事。那她就跟了那一个神父讲荷兰文，因为她受荷兰文教育的啊，她就说我从前在这里，后来你们买去了，我年轻的时候过活动公司的别墅，就是我每个周末来这边度假的地方。神父哦，那你是不是某某人某某人的经理的太太？是啊。哦，对他客气的不得了。我才想一定不是骗我的，一定是真的。那我们进了大厅，这大厅比这个礼拜堂更大，把那个柱子那个瓷器就真的了不起。那屋顶呢已经拆下，已经换了普通的瓦了，从前是从中国景德镇一块一块瓷器的这个瓦放上去的，而且是这个有修北京的王宫那个样子。后来我们再到后面去看，到那个小山上有一点像维也纳的王宫，后面有小山坡，山坡上还有一个凉亭。现在当然已经经过几十年已经破旧了，也失修了，凡是再修的就用普通东西了，过去的王庙了。后来我们才听故事，原来这个老板有钱到一个地步，当这个别墅建成的时候90天免费，谁要来吃都可以来吃，90天有大宴会请，谁要来吃都可以来吃。这别墅离开三宝龙城市大概90公里，他们用4辆的大车在三宝龙，谁要去就可以去。好像说在你们的这个华西街夜市场有4辆车等着，谁要上阳明山吃饭的免费。那么4辆大巴士就这样哇，拉了90天宴客。我知道他一定从中过的生活很好的。后来日本来了，打仗了，他要一针一线把我们养大。我的爸爸跟我妈妈结婚，生了10个孩子，后来一个死了，一个送给人，8个他亲手养大。我看到那房子以后，我对我妈妈再看看她，就是你，你从前住在这里，我从前对待你不大一样，我以为你是穷妈妈，我以为你从小就是这样把我养大，是很辛苦的。她说你不知道我从前赚是多大，我到市场去的是2部车，一部工人的，一部我的，我是老板娘，我去买菜的时候要有人跟我去的，替我抬的，2部车一同走的。我不知道，我到现在学会了，每一次来讲道以前吃最便宜的菜100块的，到香港我吃牛肉饭港币30块的，我尽量过最简单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比人劳其筋骨苦其筋志，给他做寡，被他做孤儿，给他3岁没有父亲。现在我反向保罗说，我懂得怎样处富足，我怎样懂得处贫穷。神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房子，但是又叫我一天到晚不在家，所以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好像说在应许之地做客。我相信别人解这件事情跟我解的一定不一样的，你去看解经的书一定不一样的，因为解经的那些的解经家呢，他们都没有一个像我的母亲住的那个大房子。亚伯拉罕真真实实是在异地做客，而异地不是异乡，是应许之地做客。做客，但是他又不想回去他原来地方，从来不想回去。为什么？他的盼望不是过去的，他的盼望是未来的。感谢上帝， 他心中的向往的不是过去的，是未来的。他是实实在在像保罗所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人。阿们。亚伯拉罕不再想过去了，你不必再提过去的，真的怎样不必提，是我自己的手放下这一切。跟宁波的那些这无名传道人的事你念过没有啊？啊，有一个我的同学一面念一面哭哭啼啼，是自己的手放下这一切，是自己的脚走向这个。我说你在做什么？拿来给我念。我就从他手中把那本拿出来，我念给你听，应该这样念：是自己的手放下这一切，是自己的脚脚走在街头，谁不必哭？我就还给他。你新年侍奉主，自哀自怜，常常啼哭埋怨，走吧，回去你原来的路，不必回来。上帝不需要这样的，上帝要你有一个人像精兵一样，只顾向前打仗，不自哀自怜的生命。阿们。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做客，当尽的责任尽，当让的让，当父的父，他不哀怜，不哀怜自己，他要走完上帝的旨意。亚伯拉罕不是没有回去的机会，有，但是他不回去，他不再想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盼望不是回忆。一个被回忆捆绑的人永远不能向前，一个被盼望吸引的人他一定紧步向前。他盼望什么？盼望一座城，一座有根基的城。我越读越莫名其妙，怎么有这样的话？天下没有一座有根基的城，你明白吗？全世界到今天没有一座有根基的城，只有有根基的房子，没有一座有根基的城，没有的。整座城先打根基才建城市，哪一个啊？没有的。比较像的是纽约，因为纽约整个曼哈顿是这个很硬很硬的这个花岗石，所以好像是整座城建在那里，但是其实有一段中间是松得不得了的泥土。有一个大富翁买了一块地，他要建几十层的高楼，发现了等买到了以后不能，那个就是沙土，就是那一段，结果他大吃亏。纽约是比较像这句话，有根基的城，哪一个城是有根基的呢？这世界是没有根基的，这个世界的城市都是有根基的房子，旁边又有根基的房子，有根基的房子一大堆连了起来的城，这个世界的城。圣经说有根基的城，整个城市有根基的，这是亚伯拉罕盼望的。 A city with a foundation, the eternal city with foundation, 那个就是启示录讲的 Holy City of Holy Jerusalem, 圣洁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圣城要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亚伯拉罕的信仰很伟大，因为亚伯拉罕信仰在最大的、最富的、最高级的环境中间看见那是 nothing。 一个人侍奉主能够把最大的尊荣当作一无所有，他的侍奉是真的。一个侍奉主的人把一些小事当作很重要的，就贪那些小事，他不能做事。世界历史中间可能最讽刺的就是巴比伦灭亡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巴比伦的城墙是差不多100多尺高，有几十尺厚，可以几匹马同时在上面跑的，这样大的城墙怎么会倒呢？怎么会失败呢？他们从地壳口后面在下面挖洞进去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挡它，没有一座有根基的城，世界没有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奥古斯丁要写上帝的城，约翰要等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临在世界，新天新地降临，我们等候那个来临，有义居在其中。为什么有义居在其中呢？这里说是上帝亲自所建造所经营的，是神所造的城，神所经营的城。他不但是创造者，他是管理者，他不但是开始者，他是维持者，他建造这座城，然后呢他自己经营这座城。这个城怎么建起来？彼得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活色的灵宫。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活色，每一个基督徒是个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不是那个宣教士的名字， 那个宣教士是从圣经借用这个名字做他的孩子，做他的名字的。Living stone, you are living stone, I am living stone。耶稣基督是真正根基的房角石，有师徒与先知为根基，我们被建造在上面，这就是神的殿，这就是神的城。而上帝是用破碎的心灵建造他永远的灵宫。我们的破碎，我们的不配，我们的软弱，在神面前都是宝贵的。上帝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我们今天侍奉主有困难，我们做人有缺点，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软弱，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个性，我们的遗传，我们的因此里面有许多许多的缺点，不要紧，你奉献给上帝，你顺服天上的呼召，神会用你把这些微不足道没有价值的石头一块一块变成他的灵宫。神亲自建造，神亲自建造。阿们，感谢主。